因为我发觉王霞有一个习惯呢，他很喜欢在主义学唱一些歌，那我就不要破坏他这个传统，所以我也选了一个歌跟今天的主题有些关系的哈。我想这个歌大家都很蛮熟悉的，我以为能够把放到荧幕比较大，没想到那么小，那结果下一次可能我就把大家一些熟悉的歌，我就把字写出来可能比较好。因为我也想有那个谱显示出来，没想到王霞是比较有经验，他很大的，我没有发觉是那么小的就来。好，我们来试试看唱这个歌啊，其实我们也这个歌我们一直都会唱的。再来哈，来，主耶和华满有怜悯和恩典，我投靠在你翅膀荫下，当我回转一说，虽然有哭泣，早晨的欢呼喜乐，你坐着为王到永永远远，水洪水翻腾，我坚定仰望你。你坐着为王垂听我呼求，使我领受新又复活的生命。你坐着为王到永永远远，水洪水翻腾，我坚定仰望你。你坐着为王垂听我呼求，使我领受新又复活的生命。好，谢谢。大家还记得这两个金句是从哪里来的吗？有没有印象？这个其实如果你翻开王霞给我们那个讲义哈，他是第一堂课选的这两个金句是给我们看，这个是我蛮喜欢这个金句的。为什么呢？这边来看到我去看的这个两段经文哈，第一个呢是神的恩典呢，他有一个心意，他要选择坚定王位在我的家里啊，在我家里和我国里和他的国会也必坚定直到永远，这是神的恩典，他选择我们。然后呢，他知道我们没有能力哈。胜过这些试探，他知道我们会犯罪的，所以呢他已经给我们有恩典了，只有我们肯回转。神有恩典有怜悯真的是他说怎么说呢，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祭杯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性，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 我想今天好像刚刚那个林长老也提到一个是神已经知道我们会犯罪，可是我们有把握他赐下一个挽回祭，耶稣在我们心脏，就我们悔改我们就可以得赦免。就是跟这两个金句让我想起神的是真的是知道我们的软弱，也很有那个怜悯哈。那让我想起哈，这个金句哈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诗篇哈。他说哈，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要歌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收虽然有哭泣，早晨必欢呼。也是让我们想到，也让我想到哈，就是神虽然他我们犯罪了，他会有震怒哈，因为我们犯罪的缘故，可是早晨我们悔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欢呼，可以喜乐，这是我们真的是很有恩典在这边。今天我来讲这个历代记哈，一集王侠在讲哈，他是讲一些有一个试验这样子的。他如果讲到前面，他有如果我们来听你每一堂都来的时候，他很有一个线呢，就是讲到从家谱一到九章有讲一个家谱，到帐幕到圣殿，然后呢以后启示录有一个圣殿要在天上的圣殿，有一条线好像神的 plan 这个计划是这样一起去的。那我因为我在中间这样插进去哈，是我希望能够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我从中间找一个面，它的线里面找一些一个面，比如说找一些王，今天是讲所罗门跟那个罗伯安这两个王中间，神在中他们中间有什么作为，我们可以来学习。如果你看这个历代志，它有一个我不知道你们要尝试去看，我常常以前我看的时候有一个疑问。他说历代志哈，如果他有一个翻译的名叫什么呢，叫以补，是一个补为啊，在补回一些遗漏的东西，没有讲好的，前面的历史没有讲，他就补上去了。那我如果你有发觉看这个历代志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他好像如果我们一直在看哈，你有没有看到大卫犯罪？没有吧？这边我们提到所罗门，他犯罪的东西，他比如说如果我们一起来，他怎么聪明呢？提到他有一个女人在怎么去把那个孩子死掉了，就所罗门说这个把他分开来，你们一人一半，这样聪明的智慧，他好像这个历代志也没有提到。他怎么叫以补呢？这怎么样去补那些漏的东西？好像他比列王记提的东西都没有在里面的，好像他位置还是小了一些东西，怎么能够补呢？那其实我去看的时候就原来如果大家能够知道这个我们曾谈到这个是个作者是以西拉，他有一个心意，他去写这个历代志有一个目的，他就把一些他有意义的，他选一些他认为他有一个计划，他要表达一些主题出来，来为什么他要这样写？那所以呢，他觉得一些没有，他觉得不重要了，他就没有写，而是把一些重要的东西放进去这个以西拉记。所以呢，他这边也没有提到。如果你看列王记东西比如说讲到大卫的犯罪，这边也没有然后呢，这个所罗门他晚年犯罪的东西娶了很多妃嫔离开神，这边也是没有提到。那他不是故意要说他讲好的也不讲，坏的也不讲，好像有的说他是因为要保全一点他脸面，所以不提这个东西，不是的。以西拉是为着，因为他们当时如果知道一些背景，他们从服国了，就不是服国，他要回国回去收圣殿的时候，他开始很久没有敬拜了，他就收成那个圣殿，把那个圣殿建起来，他们希望这个民在那边重新有一个敬拜，他就把圣殿那个东西放得很重。所以王小姐提到一些，他有两个线，一个是君王的 那个怎么过来，那个祭司那个怎么过来，有两条很主要的线在历代志上这边来讲到。它的重点其实是放在圣殿这个东西里面啊。如果我们来看呢，等一下再看这个吧。这个如果你看历代志哈，它是这样分。如果你有些人这样分哈，你一到七，你看前面讲智慧、讲财富，然后呢一个准备。那后面八到七，八章那边他怎么完成建筑，然后呢又讲那个所罗门的智慧。如果我们看今天的经文在历代志，那中间很明显呢，怎么建造圣殿，怎么在奉献圣殿，这个放在那个经文中间，我们能如果看这个经文这样看的时候就很明显。那圣殿这个东西是以斯拉想表明出来的一个很主要的东西。所以呢我们今天来看这个第九章第八章的时候，好像是看所罗门，其实还是讲到圣殿。那等一下我们有机会来看这个怎么去看我们发今天讲那个所罗门怎么一个王。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读历史的，有没有喜欢读历史的？其实我自己蛮喜欢读历史的，因为呢历史如果读历史，以前我的老师告诉我哈，历史有一个 law， 有一个规律啊。怎么规律呢？他说哈，中国人的那个历史，中国他说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他说有一个律是这样子的，好像今天也蛮对的。从以前有些很多乱七八糟的那很多国家，那到今天还是分开啦，有台湾，有中国，这样两个部分。那中国人是蛮聪明的，其实哈，他说五千年来中国人很了不起，因为从来没有亡过国。其实也你说他怎么，我怎么说他聪明呢？因为其实他亡了两次，一次蒙古人，一次清朝，这是外族把中国这个国家灭掉了。不过呢他说我们这五族共和把那个蒙古人跟满洲人都包起来了，所以呢我们都没有亡过国。那是神的恩典，还是让我们这个国家好像蛮伟大的。然后呢在历史上还有一个国家很奇怪的，这个国家呢曾经都没有了，在这个地方这个名字都没有了。那然后2000多年以后他复国了，很奇怪一个事。我查了一个在看了一些那个其实在历史啊，很一个很神很奇妙的安排。如果我们看那个以色列哈，他在公元前722年被亚述亡国。那然后呢还不算，这个还不比较，还有南国，南国是犹大在西元前586年被巴比伦灭掉。那公元前586哈，那他什么时候复国呢？他在1948年是以色列复国。那中间经过多少年呢？我算了一下 ,2534 年。那你看以前没被灭掉那个马代波斯啊在哪里了？没有了，这个国家根本就你不会再找到了。可是复国了，这个以色列复国了，你看到神的应许在哪里哈。然后还有一个罗马也是蛮厉害的，他现在还有一个梵蒂冈，是不是在还在算是一个小罗马的帝国。可是只有这个以色列帝国真的是国家从他灭亡了以后几千年还复国了，就真的是历史上没有的。这是一点历史真的是你说除了神迹啊，在这边能够有一个神迹才能够复国，其实根本上不可能过了那么多年还重新有一个以色列国。这是我一点点读历史的感想啊，跟这个今天的经文其实没有什么大关系的不过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哈。 第八章哈，一开始你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觉得有点奇怪，他不是讲完了吗？那个第七章已经讲完了吗？那个圣殿已经建立好了，但第八章又来了，所罗门建造耶和华圣殿和王宫20年才完毕。然后呢，你看16节哈，所罗门建造耶和华的殿，从立根基到建成功的日子，工料具备，这样耶和华的殿全然完毕。他前面讲那个圣殿啊已经建好了，他现在又讲，又回去又讲这个圣殿。其实这个镯子哈，我们说这个以斯拉，他有他的特别的心意在安排在里面的。为什么呢？他说哈，就他有这经文说能够，他所以能够完成这个圣殿，他把那个完成建造这个圣殿，带领这些还有那个就是把那个圣殿能够建立起来，其实是神自己在做的。如果你看是神的祝福，他们才可以做。你看他有很多人，他用了很多人去他遵守这个东西和神的心意，才重建这个圣殿。他们因为重视这个圣殿，所以神的祝福在后面就来了。所以所罗门他有那个后面那个荣华，那么多那些那个国家那么富强，其实就因为他和神的心意在建造这个圣殿的时候，后面的祝福就来了。那然后呢，这个圣殿其实也不是好像不是这个所罗门的一个功劳。如果我们下面去看一些经文，就可以看到他用一些外邦人的王跟一些外邦人来建造这个圣殿的。你看有些材料是人家送过来的，那个西兰王就很明显是一个外邦人的王来帮助他来建造这个圣殿的。所以其实这个圣殿建立是神在做工，然后用这个所罗门来把这个圣殿建立起来。这可以看出来，其实在新约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就耶稣讲得很好，就是说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所以一切都要加添给你们。圣经都新约讲得很清楚，这个里面也是一个旧约看到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看重这个事情去建立一个圣殿，祝福就来了，就给所罗门王朝一个那么富强的一个现象。我们来到来看这些经文吧，再来看我找了一个地图也是不很清楚，不过还好了。他建立一个，我以为是很大，其实很小。他是建立很多，我以为就把一个地图写出来比较清楚一些。那个他建立一个索巴，那这个耶路撒冷在这个地方。他在街边建立一些那是城，他把这个城墙建立起来，在这个接近那个地方，把那个城都建立起来。是他除了建造圣殿跟他的王宫以外，还建了很多的城。这样有一个现会想到，我们来看那个经文来看哈，他在第二节哈，从建筑收兰西兰送给他的那些城衣便以色列住在哪里？那所罗门在哈马索巴攻取了地方，他建造旷野的莫大，又建造巴哈那个光不够，我其实没有很多看得很清楚，算经对不起。建立很多的基货城，又建立那个上波伦。巴河人下伯河人作为保障，又有长又有蛮又有酸，又建造巴拉和所有的支货城，又并存缺两居马的城，与耶路撒冷利巴乱及自己全国中的愿意建造的。 那所以他你就看到一到四节，他除了建立他的圣殿皇宫，还建立这个支货程度，在我以为他看得很清楚的图，其实结果看不清楚。就在这些地方，索巴什么哈达这个地方，然后呢接近耶路撒冷，他也建立一些支货程。那你可以想到，他如果建造这么多的建筑物的时候，它需要很多的劳工，是不是？所以呢，你看第六节开始到第十二节，我的讲义是七到十一节。这边有几个，你就看到有些团队哈，一个是外邦人的团队，就是以前哈不是国中所剩下不属于以色列人的那些迦南人哈，就要他们做苦日的劳仆，知道真意。那他这样的建筑，他要建造这么多东西，他一定是要很大的人工去做这些东西。那这边还有另外一个管理的团队，一个管理团队呢，第九节到那个十节哈，他有不是在那做工的，可是他是当管理员管理的，乃是能做他的建事军长的统领军车表军兵长马兵长，然后呢还有五百二十个督工的。这些人都是要来建立这个你做好了还要去派些人去守啊，还是兵马你要去派些很多人去守，所以你看到很多动用很多的人工在里面。第三个外邦人的就比较特殊一些哈，就是这个第十一节。法老王的女儿带到为大卫城，上到他建造的宫里，因所罗门说耶和华的约柜所到之处都为圣地，所以我的妻不可以住在以色列王大卫的宫里。从那个埃及王法老王的女儿没有说他为什么不能够住在大卫的王宫里，就要为他另外做一个宫，搬到外面。有人猜啊，因为这个法老王的女儿，可能他是拜偶像的，他要另外做一个神笼的地方，做一个坛给他。他所以他要搬出去，他不能住在这个坛的有约柜，因为有约柜的地方，你看到有神在里面，所以不能跟他在那边拜偶像的事情同在一处。就可以看出这个法老王的女儿可能是因为拜偶像的缘故要不能住在这个王宫里。我找这个图是有点目的的。我以前呢看这个死掉放到那个图好了，那个图片。这个地方是圣殿，然后呢，这个是所罗门的王宫，然后这边呢，就是那个法老王女儿那个另外跟他做一个地方住在这边。然后呢这边下面哈，就这个是黎巴嫩林宫，我们下面提到这个地方哈，我以前以为黎巴嫩不在这个附近，不知道在哪里的，直到我找到这个图，原来这个黎巴嫩林宫就在那个王宫旁边的， 所以我特别找这个图，以为讲得很清楚，不过呢结果是这样。那在上面我会提到这个王宫，这个黎巴嫩宫王宫的。那再看下面的经文哈，那他有敬拜哈，如果八到十五节就讲到敬拜哈，这个敬拜呢，什么时候敬拜呢？他其实每天要敬拜，然后呢，他有安息日有敬拜，日所就是每个月的月初啊，一年三节。就是逾越节啊，除教节、七夕节、什么祝棚节，然后呢，献每日所献的祭。所以你看，他献祭除了每天、每月、每周，还有每年，他不同的献祭这个地方。然后呢，所罗门叫着大会所定的例，派定祭司班次，使他们各工几事，又使利未人各尽其职，赞美耶和华。这边又有诗班啊，这个列位人的其他，除了祭司列位人在，还其他的工作，他赞美耶和华。然后呢，在前面祭司面前做每日所当做的，又派守门的按着班次看守各门，因为神人大卫是这样吩咐了。然后呢，十五节哈，王所吩咐众祭司和列位人的。无论是管夫妇的或办别事的，他们都不回备。所以这些很多人在服侍的，这除了这些祭司一批立位人就每天每日每周每年他们都要在这边守门啊，唱诗班啊，或者是烧香啊，什么有什么祭啊，他们都要帮忙去做的。所以一大团这个敬拜的人员在这边服侍。那这些人在那么看重那个敬拜，所以哈，我们刚刚也刚开始我就提到了哈，所以因为这些人这么重视敬拜，重视这个殿，所罗门建造耶和华的殿，从立根基直到成功的日子，功料俱备，这样耶和华的殿全然软笔。他又讲一遍，就是说啊，你看，就是这是因为他们重视这个敬拜，重视神的殿，这个祝福就直接来了。那又讲到哈，再看那个耶和华 ，sorry， 就那个所罗门的那个荣华，他是怎么荣华的？我们来看这个王他怎么厉害哈。看下面八章。十七节到九章十二节，就有两个王，一个是推罗王，一个推罗王是在北边的，靠北的。那个示巴女王是在南边的，南边那个示巴呢，这个女王我们等一下再谈好了，先讲这个推罗王。这个推罗王呢，就看十八节哈，差遣他的臣仆，将船还熟识泛海的仆人，就是那个水手了，很熟识航海那些人。送到所罗门这边来，他们同所罗门仆人到那个俄斐，得了450他连得了金子，到所罗门那里，这个要帮忙送金给他的。然后呢推罗王在九章十到十一节又把有帮忙的十节。第十节哈，问了金子来，也有问木材啊，有宝石啊，又用檀香木，就和耶和华殿和皇宫作为歌唱的人做琴师，犹大帝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就把这些木材啊、金子啊都送来啊，这个地方帮忙他建立圣殿啊、王宫啊，通通这个是北方一个推罗王啊，外邦人来帮忙建立圣殿的，所以说。这个所罗门只是把神准备好的东西他来建造。那还有一个王呢，这个女的，这个是在这个示巴女王九节一到九节 这个示巴女王在南边的，好，她其实找不到这个地方，他们推论，他们查好像是在今天的是也门，亚门就在南边，也门是亚门还是也门，我不知道它是也门哈。那他就猜想他是南方的这个女王，其实没有提到他名字也没有，就提到他是一个女王。来看这个女王啊，这个来到看这个女，她怎么说呢？真的是如果你看今天我们看奥巴马，有没有人说啊要来看他是一个怎么聪明的总统了？好像都没有啊，我们今天都没有。这个他一南一北，他出名的这个地步，别国家的王都要来看看这个王，这个所罗门王是一个怎么样的王哈、啊？这个示巴女王是一个很好的代表，我们来看他啊。他怎么说呢？他第二节了啊，他送的什么药就不要讲了，很多骆驼啊、香料啊、宝石啊、很多金子来看所罗门。第三节啊，所罗门将他所问的都答上了，没有不明白也不能答的。他这边问这个东西哈、啊，这个问他说这个不是一般的问，那原文讲那个什么是一些谜语，什么谜语呢？就是一些难解的东西，根本不是一般人能够解释的。譬如说哈、啊、我就想到什么谜语了，你记得那个在但以理。他不是有一个看到一个指头在写那个指头写字吗？那个他可能是问这些问题，根本讲到生死啊，讲到那些很难解的谜语，根本没有人能答出来的。又或者是还有一个尼布加尼撒哈，那但以理跟他解梦，他说我的梦都忘了，你告诉我怎么解释吧？就是这样的问题来问，有人这样说哈。他都把这些问题能解答出来，所以这些问题不是常人能答的，所以答复出来的。所以他说啊，这个他就很惊讶，而且他看到什么呢？看到第三节哈、啊，自卫和他建造的宫殿，这个我看到一些 building， 我们就知道了哈、啊，就能够设计这个东西出来，然后呢？吃的东西也看到他的智慧哈，我们中国人最了解了。我们看是什么《满汉传奇》啊，108道菜是不是？那哇，真厉害！还有呢，仆人两旁侍立，他们穿的衣服，还有祭酒那个酒政衣服装饰，也有看见他前往上殿的台阶，就诧异的神不守舍。他们的礼仪，这他看到这些有很多的那个礼法，在看到这些人，哇，这个国家这些人这些建筑这些食物，他神不守舍，有些人翻成喘不过气来，看到这么多的东西让他大开眼界，这个神这个所罗门。他怎么说呢？对王说哈，你看他怎么对所罗门说呢？我在本国所听见所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实在是真的，我先前不信这些话，实际我亲眼看见才知道你的大智慧，人告诉我的才不到一半，你的时机越过我听见你的明星，你的王群神，你的仆人和常侍立在你面前的，听你智慧的话是有福的。哇，跟他在一起都是有福的。你看，真的是这个求智慧，神给这个所罗门的智慧，真是不是一般的智慧。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那这边第八节哈啊，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神学观点在这里面哈。这个他怎么说呢？第八节，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轻重的，他喜悦你，使你做他的国位，为耶和华你的神作王，因你的神爱以色列人，要永远建立他们，所以立你做他们的王，行你 秉公，使你秉公行义。这种观念啊，在我们在列王记是没有了，就没有这个这些讲这些话的。他怎么说呢？这个王位啊，因为神爱所罗门，就把他放到他的国里做这个王位。然后呢，神又因为爱这些以色列人，所以就立他们做的王。这个把这个国会跟神的选择哈，这个爱的选择放到这里面，这个神学观是在这里出现。如果我们在看我找了一些经文，在《生命记》有提到一些，而且看到一些你看在《生命记》有些是因为爱的那个选择拣选哈。就第《生命记》第四章有提到，你看我就列一些经文，就讲到因为爱的缘故，所以有拣选。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因为神爱我们的缘故有拣选。这个观点是在这边提出来，在列王记中没有的，所以就特别在这边提出来，在以斯拉在这边特别提出这个观点来。那然后呢，我们来看他怎么有智慧法，这个所罗门的智慧。我们来看十三节，特别提到了金子，他黄金啊，他很多黄金，有666他连德。我找了一些参考书说，你猜有多少？每年，我翻了查了一些，他说有22公吨黄金是每年哈。那还有其他的，这个商人进的金子，并押阿拉巴诸王的长整都给金银给所罗门。所以他说用一个这边我也提到一个，他特别提到打了一个挡牌200面，又用又打了一些盾牌300面。我就翻了一次，什么叫挡牌，什么叫盾牌，有什么分别呢？我查了看了看了，英文讲什么是 big shelf， 就大一点的盾牌。那盾牌，大概盾牌是小的，有300，大的些，就特别，我想是它是用来表现元宵，用来摆切的，用那个盾，因为你想想看，金子的盾牌用来打仗是不合实质，太重了，你怎么去拿去打仗？还有大，还有小，那纯粹用来摆排场啊，或者是一些礼仪，所以来炫耀一下吧，我不知道，因为如果用来打仗是不可能的，太重了。那又用了一个象牙雕了一个大宝座，用金包裹哈。这个有谈到一个宝座怎么去这个形容这个宝座，我就不说了，大家回去看你有兴趣。然后呢，他20节哈，那是所有的器皿啊，饮器都是金的。那这个提到利巴嫩林宫的一切器皿都是金子，就提到这个黎巴嫩林宫了。我就说我以前不知道这个黎巴嫩林宫在哪里，我以为这黎巴嫩，哇，这个很远，其实不是，就在旁边哈。那他提到一个所罗门年间银子算不得什么，这银子都不值钱了，都是金的，什么都是金的，特别提到他的金。然后呢首先金贵的陈书啊，那个野兽啊都有哈，这原就富他财富这样子的哈，就譬如说有黄金啦，又有象牙啦、猿猴啦、孔雀啦，这些东西譬如说我们今天就有什么花，那些东西很贵的，那些名牌的花也听说也很贵的，我不知道。那你看他特别提到的金子哈，那然后呢他这边提到一个他怎么说，他是一个荣华的，他是怎么说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 要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你看这个所罗门啊，不得了哈。那也当然要带些礼物来呢，都是金器啊、银器啊，都有。每年哈，你看每年有一定之力，这是每年都来，都每年都有这个进账哈，都很丰富。所罗门有套车的马400旁，有马兵12000，安金在有放在那个城。这个马兵，因为他以前呢、啊，我们如果你听巴勒讲过，那在以色列这个地方都是山丘哈。其实马在他们打仗，我们查那个撒母耳记的时候也知道了，他们没有什么马的，那边都是走路的。那些马是别人的一个财富的表现，在其他国家是马是一个财富，所以呢，也是所以现在有了，他送给他了，把那个送给大会啊，送给他有开始有这些马出来了。所以这是所罗门他的荣华，你看多厉害，非常的富有。然后呢，谈到他就说啊，我就说他没有谈到他后面谈到他因为犯罪的缘故，他拜偶像，他的妻子跟他妻子犯都没有提，他就讲到所罗门其实是自始至终都不知道记在先知祭司书上和斯罗人亚西亚的预言书，并先见一多论尼巴儿子耶罗波安的事书上吗？就讲到他作王40年，又然后跟列祖同岁，这个最后的结语哈、啊，是一般那个历代之上结束一个每个王他都差不多这样死的。谈到他当国王多年多少年，然后呢他的死只有这个这个比较特别，那个在那个列王记没有说的，没有这个话自起自终，这列王记没有这几个字，然后呢也没有提到先见那个希罗人亚西亚的预言书，这个是一个先知哈。然后呢先见多伦益多哈，先他特别指出他的来源是哪里，从哪里来，在这个在列王记也是没有提到的。他好像特别这个以斯拉特别提到他的来源，他知道来源是建立在神讲神借着神托付那些讲给他讲预言那些先知身上，他的来源是这样子的，借着神传话语那些人身上的，这是比较特殊的，在那个列王记是没有这个讲这个先知的讲到上面的。那讲到这里这个所罗门他的荣华，他的非常一生虽然说他也有功有过，还有犯罪，这边就特别提到他建立圣殿这个事情。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其实也让我们想到，到底比如说哈，我们这个教会神为我们准备了什么呢？我们来建立这个教会，你看他好像这个给所罗门有黄金啊，又有王智慧啊，你要把你跟我放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能为这个教会建立成一个怎么样的教会呢？这很看我们。如果再看个人一点，你的家庭，你看我们我们建立我们的家庭，神为你跟我准备了什么来建立这个家庭呢？不能是别人，甚至是你的父母也不可能，大卫不可以去这样建立一个家庭。是你一个人选择，一定是你来建立一个家庭。譬如说我们想想看神把我们过去我们读书我们在工作，我们有什么成就，我们来建立我们的家庭，你希望把这个家庭建立成一个怎么样的家庭来敬拜我们的神呢？是很看我们神，其实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很多，你想想看，回去想想看神怎么一起带领你过来， 你读什么，你做什么，你经历过什么，来建立你今天的家庭。那再晋升一些，讲到我们个人的灵命，我们个人，我们身体是神的殿，都提到是我们个人的身体是神的殿。那神为我们准备什么？我譬如说神教导我们来这边来学习，跟刚刚林江老师讲到了，我们相交跟弟兄姐妹有一些fellowship 来学习。那神为我们预备了什么东西？然后我们个人的灵命怎么来建立我们这个殿在里面呢？就是接着我们去思考一下啊，这个因为这一章是讲所罗门，我看其实是讲到神的殿，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庭，我们个人自己内心，我们的灵命是怎么去建立。这个是我们一个学习的地方哈。那时间不够，不太多了哈，我们来看另外一个王啊，这个他的儿子罗伯安。这个罗伯安呢其实我说哈，有一个律哈，中国人讲历史，另外有一个律是怎么讲呢？说性兴旺到极点，它会衰落。性急必衰，是不是？我不知道讲得清楚。盛极必衰啊，你们讲的对，衰啊 ，OK。那是的，你看啊，因为我们看开国，我们看我们中国的皇啊，皇帝，他开国那些皇帝都非常厉害的，他非一定是有他的本领才可以开国，成为一国的开国之君，是不是？不过呢，这些很厉害的皇帝，当他的接班人很不容易的，因为他太厉害，你好像就在他的阴影下面在当这个皇帝。所以我想想看，其实这些好像他们的衰落哈，这些皇帝后来呢，他们也不是故意把这个弄成这样，他们也可能是想把他弄好，他也是想要做一个作为，不过因为他们的父亲啊或者权位给他们的人太厉害了，他们没法子越过他们，就也是很难说。不过这边在圣经里面，这个旧约我们看历代志，他也有一个律的。我怎么说呢？我看看是对的。可以放下一张，这个好像不能动。没有，不是这个。这个其实哈，我们来看这个生命记哈，神一开始告诉以色列人怎么说呢？就把他们分到两边去，一边呢就两个山哈，一个呢就站在基利森山上啊，你守神的约，神就祝福你们，站到那个路巴山上就坐，因为呢，如果你站到你犯罪不离弃神呢，你就会受到咒诅，这神讲得很清楚的，一讲就讲给我们听。不过呢，我们都是人都是这样子哈，就离开神，慢慢的就会离开神。这个以色列人他有一个律哈，这个不是以色列，在历代记上，如果你敬拜神和神的心意，你就国家就兴旺；如果你离开神，你国家就衰落，给人家打，很多人攻击来，这是以色列人的律，跟我们的律有点不一样。这个是在这个我们在以后就看到了哈，他王行耶和华的道的那些王呢，他们的国家就很兴旺，如果他离开神呢，就很惨的。那是他们的律。这个我们来看这个罗伯安哈。他其实想到哈，去有一个加冕了，去那边去有一个 plan 哈，去那个世界那个地方一到五级哈， 因为这些以色列人都到了那边，他去啊撒边给他一个加冕当王了，是他是如意算盘是这样子的。不过呢，跟他想象的不太一样。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先前躲避所罗门，先逃往埃及，住在哪里？他听见这话，就从埃及回来。就然后呢，一到五节哈，就讲到这个到底这个耶罗波安是何许人也呢？我们来看，因为等一下也要看到他为什么会为有些预言，我希望清楚一点把它找出来看这个经文哈。我们来翻开《列王记上》十一章。《列王记上》十一章二十四节，不如这样子了，我们来一起来读了哈，二十四节读到三十四好了，好，我们来一起来读，请。都都建立好了，就看到了哈，他有一个预言，耶罗波安呢是他的一个臣仆的儿子哈，他也有一个预言哈，预言就他将会有11个族，有一个支派归他的，所以等一下我们会也看到这个背景是这样子啊，他有十个支派，对不起哈，那剩下来只有两个支派，就是那个犹大跟四面。还有一部分便雅悯支派，小部分的便雅悯就属于犹大，就还有跟归到这个罗伯安那个统治下面。那我们来看这个他我们来看为第十章哈，他 就知道他这个尼拔的儿子耶罗波安，这是他躲避啊，要因为他有这个预言，他要躲避，他要逃到埃及去。他听到这个所罗门死了，他回来了，他啊就啊这个是我的时候到了。那他怎么说呢？哈，他告诉来看这个耶罗老在我们也知道提到他怎么多那个建造那么多的城墙啊，那个城市啊，这很多的工作在里面，所以呢，他的那个工量是很多的，所以呢，第四节哈，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做苦工的轭，减轻重施，我们就有侍奉你。对，叫他们耶罗波安叫他们第三天再来，然后呢，他问一些 advice。找一些意见啊，找他老爸哈，所罗门以前那是大臣来问他们的意见。他们说他们给他意见啊，对，就要恩待这些人啊，我就不讲这那么多，他又恩待他。我想这个罗波安哈，他也不是想把这个事情搞砸的，正如我所说，因为他的父亲太厉害了，到他要做有一番作为的时候，他要超过他的父亲的时候，他也不想不一定要听这些老人家，这些老人给他的 advice， 他觉得是你叫他不要再用，因为这些人在他父亲的时候没有说反对啊，也是那么重给他们那么繁重的工作要去做，父那么重啊，你当时也不这样讲，你现在这样说是不是有点靠这对我不太好了，这样讲。而且这些重臣啊，这老人是他父亲一直下来的时候，他如果他讲的话他就要听的话，他好像没有权威，他也有自己一套，所以他未必要听这些话。然后呢，他又去找一些他的同伴啊，他的同他一同讲的，我们很这人的习惯啊，那个都是找我们的年轻，我们的那些朋友问问他要怎么搞这个要怎么处才好呢？这些人就告诉他不一样的，相反的说你怎么说呢？你看第十节哈，那同他长大的少年人说，这民对王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求你使我们轻省施。”你王要对他们如此说：“我的小拇指要比我父亲的腰要粗，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用要切子鞭责打你们。”就是说我比我老爸更厉害，他要表现这样出来，所以呢他就这个好像听得进去。那结果当然都知道了，结果是怎么样呢？结果这些人就是既然是他当然是不干呢。然后呢，第十五节哈，王不肯依从百姓，这事乃出于神，因为要应验耶和华借你信罗人亚西亚对你儿子耶罗波安所说的话。就刚刚我们读那一段哈，他有十片衣服哈，要给十个支派给他。那这个应验这个，所以这他就当然是要他们做的更多了哈。那十六节哈，他这个叛有人说这个一个叛变就是说这个。怎么说呢？自己顾自己吧。于是以色列人都回自己家里去了。就是你我不承认你是王了，我自己顾自己了。这个王我们不要了，就回去了。那更蠢的一件事情你看他派什么人去他说这个人还要派一些人去，可能要想收服一些关系怎么去把这个摊子烂摊子搞定。你看他派什么人去？罗伯安派差遣掌管富苦之人的沙多南往以色列哪里去？这个人是要他们做苦工的，你看到这个结果是怎么样？ 这个人就把他打死了，用石头把他打死了。那结果是怎么样呢？他好像要去加冕啊，我要继续做王的啊，结果呢是逃回那个耶路撒冷。那所以就分开了，这国家就分裂了。那下面就提到还有一些我就不谈这个建国了哈，再看他的治，他的那他分开了，我们就跳到那个他的怎么去，他的国家是怎么样呢？当时他也建造很多的城池哈，坚固城又保障，有把那个东西放在里面。其实你如果你看这个，他建立这个城市有点怪的，因为为什么呢？他因为北边是他有十个支派叛变了嘛，他这个城不是建在北边的，他是这个城市建在南边的，他南边的，为什么呢？下面就我们要看到了在第十二章就知道，因为埃及要上来攻打他，所以他的建立那城市都在南边，就防御工事就在南边啊。然后呢，我们把再到十三到十七节去好了。他有些你看他有些十三节十二十三节哈，利未人的祭司和利未人都从四方来归耶罗波安啊，讲到敬拜这件事情。那些为什么来了？祭司跟那利未人，因为他们也放弃很多产业，他们有血气一些东西，不是随随便便来的，他们抛弃很多东西，因为怎么呢？耶罗波安和他的儿子拒绝他们，不许他们供祭司侍奉耶和华，他们要拜另外一个东西，他们有另外的神，不许这些祭司利未人去拜耶和华，拒绝他们，所以呢，他们就来找那个罗伯安，在街边来敬拜耶和华。看十五节哈，耶罗波安为幽坛为鬼摸为自己所著作的牛俗谢立自私，他自己有拜这些鬼摸这些东西，所以呢那个自私围到犹大耶路撒冷敬拜的结果是怎么样呢？十七节，这样就坚固犹大国，使所罗门的儿子耶罗波安强盛三年，因为他们三年遵行大卫我所罗门的道。他们又为父去敬拜三年，他们有三年的兴旺在哪里？他这边就提到他的家庭啊，就娶了很多的那个妻子了，又扩大了他的家族在里面了，有很多儿子了。他就特别立了一个儿子，因为他喜爱那个利加马的儿子，在22节哈，亚比亚做太子，在他弟兄中为首，想要立他做借助做皇，他就把这个他喜爱的那个妻子的儿子立做太子。那可能是他这个人啊，因为如果你看二十节，后来又娶亚沙龙的女儿玛加，这个后来又娶了，所以他的儿子不是长子，那长子当太子，那其他的当然有意见了，他怎么办呢？他在二十三节说他办事精明啊，他这有怎么处理了这个事情？他把众子分散在犹大和贝雅悯各城坚固城里，又吃他们许多粮食，又为他们寻找妻子，给他们食物啊，为他们找老婆，安抚他们，因为他们这个太子好像不是长子哈，就有点不满，可能要攻击他。我们再看十二章最后那个后面哈，在他悔改哈，一到十二节，这五年第五年，那个埃及王我们刚刚讲了，他建了那么很多的那个城市，都是因为要防御埃及要来打他，因为他的缘故，我们来看他为什么要打他呢？这个是我看那个刚刚讲到那个历代记那个律，他离开神就有衰败，你看。 第二节哈，第二十二章第二节，他为什么来打他？因为王和民得罪了耶和华，所以就有得罪神，就被攻击。那结果怎么样呢？他们就自卑，因为有那个亚玛撒示马先继续告诉他们，耶和华如此说，第五节哈，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离弃了我，所以我使你们落在示撒手里。于是王和以色列的众首领就自卑说，耶和华是公义的。耶和华见他们自卑，耶和华的力话就临到这个先知，他们自卑，我就不灭绝他们，不过呢还要教训他们一下啊，不要还是要他们知道服侍神跟服侍外邦人有什么分别。所以呢这个埃及王示撒就上来了，就把这个王这个城墙打破了哈，攻取了，就把那他们用来原药那些盾牌都抢走了，那金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做这个，这我就看得很点很奇怪哈，他们为什么要抢就抢了，为什么要把那个铜的装回去呢？我想也是他用一种习惯，譬如说他们有一个礼仪，他们要譬如说要献祭的时候，或者是要什么阅兵的时候，你总不能两手空空去出来不好看啊，他还是要把一些铜的还是拿来顶，或者是往好处去想，让他们有一个警醒说我们的以前是这样子，所以被金的盾牌被人家藏了抢去了，甚至我们现在只有那个铜牌，我是这样去猜的那所以呢结果呢耶和华还是没有将他们这个国家都放在那个埃及王手里。那然后呢就讲到他的就其次了，也是这样子很全就攻击了。你看他做王做了做王的时候41岁在哪里呢？在耶路撒冷做王在41岁。那做王17年，耶和华的母亲是要拿喇嘛，是亚门人。又讲到他行恶，因为他不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他这个人就有点反反复复。所以呢结果呢他的事也是15节，由始至终写在，也提到他的来源是一个先知。耶罗波安常常与耶罗波安政见，那然后讲到他的儿子亚比亚接续他做王，这个王就过去了。这边可以想到一个东西，你觉得这个王最大的问题在哪里？有没有想到他结果这个东西，这一章里面讲这个罗波安，我想他不是想好大喜功啊，希望找一些比他老爸厉害的东西。我去想这个东西，他问这个老人家，这些老的臣仆，问他们的意见，又问他的同伴，他年轻人。我们没有看他问神，求问神的意见是怎么样。我觉得是一个他的最大的一个不妥当的地方。摆来摆去，问很多的意见，结果呢？没有求问神。那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可能是找很多的 advice， 有事我们找一些很聪明的人给我们的意见，或者是我们常常新的方法去做。到底我们每天决定一些事情，有些重大的事情决定之后，我们是去哪里去求问呢？可能是小事不必要麻烦这个我们的神了，我们自己想方法去搞吧。我们其实我们也不想把这些事情搞砸的，我们也想要把它干好的。不过呢，结果呢就是这个罗伯安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训他以为比他老爸厉害， 他以为可以把这个国家不要把它不说要把它建得怎么样，结果搞得分裂。那也是让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有没有常常向我们的神去求问一些 advice， 当我们遇见一些困难的时候。那我也不想打破那个王朝的那个传统过时了啊。那我们今天就在停在这里，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上帝，我们感谢你啊，你的爱是明明摆在哪里的，你就给我们有一个指引，告诉我们啊，遵循你的道，我们就能够享福。先求你的国，你的义啊，你一切都会加添给我们。我们离开你啊，我们就有灾难的时候。你的心意是那么明白，可是我们常常说啊，我们要寻求你的心意。求你指引我们啊，真的是在有需要的时候，懂得要来向你来询问，而不是去找一些我们自己以为聪明的方法。要帮助我们啊，在建立我们家、我们的教会、我们个人方面，也想起你过去为我们提供了什么材料，你为我们准备了什么，你给我们有什么样的智慧、财力跟知识，让我们能够好好建立这个殿，帮助我们常常想起你，把你放在我们心中，也保守我们将来一周的时间也是有一个聪明、有一个智慧的一个礼拜，要常常要亲近你。这样祷告感恩，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